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上帝的儿女们，快去上帝的葡萄园里做工吧。如果你感叹这个世界非常的混乱，那么你并不孤单。虽然仍有许多人觉得岁月静好，但是已经有许多人已经清醒过来，许多人觉得说要为这乱世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于是开始有人抱怨时政，有些人在网络上面留言阐述自己的政治立场，有些人揭竿而立，用暴力革命，用打砸抢来恐吓宣泄自己的愤怒，有些文人则决定著书立说来拨乱反正。那么我们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儿女们，快去上帝的葡萄园里做工吧。上帝吩咐以赛亚在上帝的葡萄园里面做工，和我们一样，以赛亚先知也是生活在一个乱世，世界上又有谁觉得说自己生活在平安之世呢？当时国中发生了一件大事，犹大国的国王乌西亚王死了。乌西亚王在上帝眼中是一位行为正直的王，他按照上帝的心意治理犹大国。圣经这样纪念这位王说，王通晓上帝的默示，这王熟读圣经，定义寻求上帝，他也寻求追随上帝。于是呢，上帝也大大的赐福他，上帝使他亨通。在乌西亚的治理之下，犹大国十分强大，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圣经也这样评价他，得了上帝非常的帮助。什么叫非常的帮助？非同平常的帮助。估计此人生命之中经历了许多奇妙的事情。很明显，民众当然是爱戴这样一位正义之王。如今王死了，国民的心情呢，也应当是十分的沉重。国民也包括先知以赛亚，就如同今日川普总统病了，许多国家政要都祝福他，问候他，希望他早日康复。我们教会也要为总统先生早日康复而迫切祷告，这是圣经的要求。基督徒平时就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更何况是在这种时候，更加要迫切祷告，也要为美国的国土安全，为民众的平静，社会的安稳祷告。因为此时许多国民惶恐不安，甚至整个世界都在问，选举怎么办？未来怎么办？就在这个令人惶恐不安的时候，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看到了一幅令人敬畏、震撼人心的画面。他是这样描写的：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有众多天使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因这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也充满了烟雨。这是以赛亚书第六章。这意象是什么意思呢？曾有位牧师的解释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当年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每一个人都很心痛，也包括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经文，我顿时明白了上帝的心意。是的，我所敬爱、我心依靠的犹大国的王死了，但是我的上帝还在，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宝座， 上帝仍然端坐在高高的宝座之上，上帝何其之大，就连他垂下的衣裳都竟把偌大的圣殿遮满了。上帝的意思很明显，上帝有无限的身量，无穷的能力和充满全地的荣耀。只是民众呢，在这样一位政治强人的治下，已经忘记了上帝的存在。正当以赛亚先知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坐在宝座上的上帝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是的，上帝十分有力，他是全能的，他不需要人的帮助。但是上帝却问了这个问题，叩问着先知以赛亚。很明显，他是想要让以赛亚加入到上帝的工作中来的。为上帝工作，可以医治我们的悲伤和抑郁的心情。早在第五章，早在以赛亚看到圣殿里的这个异象的前一章，在王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在旧约里面所读的这段经文，上帝早已经把这葡萄园的比喻启示给了以赛亚。但是在这个比喻之中，上帝并没有告诉以赛亚他可以做什么。早在第一章，上帝已经和以赛亚说话，他跟以赛亚说话，其实就是已经立了以赛亚做他的先知。先知就是上帝的口，上帝把自己想要对人民说的话启示给先知，借着先知的口告诉自己的子民他的话语。上帝在乱世中早已经呼召了先知以赛亚，他知道在这个乱世还会变得更加的混乱，于是在此之前，上帝就已经做了许多的预备工作。他辛勤做工，为自己的国民设立了先知，他已经建造了坚固的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抛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员工的宿舍大楼和压酒池都已经齐备，唯一欠缺的就是需要工人进厂工作。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叩问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这就如同上帝在问以赛亚说：我为自己所爱的以色列家，我的百姓建造了一个美好的家园，是流着奶和蜜的宝地，但是他们却不顺服我，不愿意听从我的话语，结果他们的生命变得贫瘠不堪。我指望他们结好葡萄，结果他们却结了野葡萄。我想诅咒他们，我不再保护他们，我想撤去篱笆，拆毁他们的家园，任由野蛮人去践踏他们。但是当我让他们所爱戴的强人领袖死去的时候，我又于心不忍，于是我在你心情悲伤之时，在你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之混乱之时，我把我自己显给你们看，告诉你们，你们本就不应该依靠那个必死的君王，你们本就应该全心的依靠我。我才是犹大的战马，我才是以色列的力量，我是你们王所依靠的。但是你肯为我去我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去做工吗？我可以差遣你到我的百姓那里去劝他们悔改归向我吗？ 这个问题也是上帝向你提出来的问题。主耶稣也是在呼唤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工作。你或许会觉得以色列家就是雅各的后裔，关我们什么事？我们又不是血统是从以色列来的犹太人。牧师啊，你这样说叫我去往以色列家去，难道是叫我去服侍犹太人吗？估计许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被他们的牧师教导着，为地上的耶路撒冷祷告，关心圣殿山上面要重建的圣殿，或者教会发起一场筹款，在耶路撒冷买块地，在那里建个祷告塔，相传在耶路撒冷的祷告离上帝更近呢。这些都是错的，错误的理解新约里面的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家的意思。不学无术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这样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在基督里面你们就是什么人？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就是真以色列人。圣经重新定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再是血缘关系上面的犹太人，而是信心里面的上帝的后裔，在基督里面的基督徒才是犹太人。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又这么说，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里有提到上帝的家，上帝的家是基督所治理的教会，就是以色列家。基督教会就是上帝所爱的葡萄园，靠着基督所赐的信心，有盼望的面对每天的挑战，有胆量战胜魔鬼和世界的逼迫，坚持到底和上帝摔跤。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上帝的愤怒，为你取得了和平，你已经靠着基督战胜了上帝，你才是真的以色列人。所以上帝邀请你基督徒进入教会工作，为葡萄园主上帝结出好的果子。我们刚刚分析了上帝呼唤以赛亚去以色列家做工，主耶稣也用一模一样的经文来呼唤他的门徒在新约教会这个葡萄园里面做工。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基督在回答门徒们在问说为什么对着百姓说话的时候要用比喻的问题的时候，耶稣也是用以赛亚的经文回应的，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要是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你不觉得说这正是现在教会的写照吗？这是普世教会长期以来的写照，不是指世界上的人，乃是指基督徒。基督徒都是油蒙了心，没有明白过来。如果他们明白过来，他们就得医治。接着主耶稣一口气说了好几个比喻，撒种的比喻，稗子跟麦子的比喻，最后耶稣总结一句问道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门徒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话怎么解，这句话你要放到前后文来解，这句话甚至要放到以赛亚书里面去解，你才能够解出来，因为他用的是以赛亚 的预言。以赛亚 不是在上帝的呼召之下做先知吗？上帝就告诉他说，你去传，但是这些百姓就如同油蒙了心，他们会不明白。然后以赛亚 就问上帝说，这事情要到什么时候为止？这件事情就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为止。当耶稣基督真正的告诉了门徒们应当怎么样去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为止。所以在所说的这一系列的比喻，都是告诉门徒们怎么样在上帝的葡萄园，就是在教会里面做工，怎么样说比喻，看到教会里面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要以什么样的心情去正确的看待教会里面的混乱，教会里面的争执，告诉门徒们不要急着审判基督徒，总是要用耐心，如同一个文士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拿出合用的材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要用不一样的材料去跟不一样的人说不一样的道。道理的方法好像是不一样，但是目的却是一样，就是把他们引领到主耶稣基督那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们如何样在上帝的葡萄园里面做工的方法了。基督徒一般认为天国就是天家，就是我们死了之后所去的天堂，但是主耶稣却偏偏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天国就好像一粒芥菜种，有的拿去种在田里，天国就是世界，就是有上帝话语如同种子撒播到的田地，就是天国。上帝的话语被传讲到哪里，那里就变成了天国。哪里有基督徒在传福音，那里就是上帝的家，就是上帝的葡萄园。所以当我呼唤你们基督徒去上帝的葡萄园里面去做工的时候，看来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主耶稣是怎么样教导他们门徒的，怎么样告诉他们说应当如何样在上帝的教会里面忠实的传讲上帝的话语。最后我要回应一下可能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小看福音。不要说牧师这个指责是严厉的，因为我明明的看到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热心争论的不是上帝的话语，却是世俗的政治，世俗的文化，这是他们所专注的。他们为什么专注在这些上面呢？是因为他们小看上帝的话语。既然上帝差遣以赛亚先知去到以色列家里面去工作，就必然有工作的需要，只要他去做工，就会有成果，就会结果子。既然耶稣差遣门徒们去全世界去传福音，我们就相信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左派的政治的政策，还是右派的政策？都不是。这个世界需要的是福音，并且相信当听众听到了福音，他的生命就会结出硕果累累。基督徒啊，你是否已经也像是古犹太人一样，把上帝所拣选的那块房角的头块石头给丢弃了？那么你要小心，这块石头会把你的生命砸得稀烂。让我举例说明， 上帝的话语才是真正的改变人心的唯一的解药。更新社会最好的方法就是教导上帝的话语。下面我要举个例子了，汗流满面比较左派和右派的经济政策，许多基督徒为了党派的政策争论，就如同我们在总统辩论会上面我们看到的那样，脸红脖子粗的基督徒以为只能在左派或者右派的政策之中进行选择，于是学人精们就开始互相丢篱笆了。左派要求大政府用政策干预经济的运行，美其名曰帮助穷人，右派辩解说唯有自由的大经济才能有高效富有竞争力的私人企业，私人企业多了，工作机会就能够多，经济就好了。但是这些都是世界的方法，如果基督徒真心的明白上帝的话语是怎么样说的，你就明白唯有上帝的话语才是真理，才是乱世的解药。我在资本雇佣关系导致记恨，记恨导致血染的世界，而基督的血造就上帝的教会家园的讲道之中就已经提出来了，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上帝话语派的第三条道路。上帝的话语是这样对亚当说的，你要汗流满面才得食物糊口。于是所有人包括工人和企业家都不要以辛勤劳动为耻，企业主要以工人为自己的家人，尽量的供应工人的家庭的需要，同时也要顾及到公司在发展设备的需要。工人呢，不要醉心革命，每天想着怎么样为资本家掘墓，想到说把土地地主的田产占为己有。工人也要以企业为自己的家，要爱戴自己的老板，要忠心勤劳的工作，如果不流汗就觉得亏欠了老板的工钱，亏负了自己的同事 team 的工的辛劳。但是工人盼望的不是老板的乐善好施，老板盼望的也不是好工人的认真负责，工人和老板的盼望是上帝对亚当的那句承诺，只要我汗流满面就有食物糊口，上帝的信实是我的粮食。这样的思想在圣经里面早已经清楚地阐述出来，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欢喜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什么意思？老板的话就是上帝的话，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上帝，不像是侍奉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隶的，是为自主的资本家，都必按照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资本家的，带仆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上帝在天上，他不偏待人。简而言之，就是工人服侍老板如同服侍上帝，资本家对待工人也应当像对待上帝一般， 不偏待人，不威吓人。我知道，或许你们心里面有许多人在嘲笑我了。牧师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整个世界你可以找出这样的工人和资本家吗？其实，我告诉你，你不是在嘲笑我，而是在嘲笑上帝的话语，在嘲笑上帝的。那位坐在高高宝座上的上帝也耻笑你，他要在怒中责备你，在烈怒中惊吓你。更新人心的只有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有大能，并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造就圣徒。上帝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并亲自的祝福他们。又或许有人心里面在可怜我说，牧师啊，你这样说岂不是得罪了左派，又得罪了右派，加在一起你算是得罪了整个美国了，那么你这个教会岂不是岌岌可危吗？我的回应是这样子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左派和右派都需要悔改，是的，整个美国都需要悔改。至于这个教会嘛，并不是我的，而是基督的教会，就连我也是属基督的，我的牧人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用不着你操心。他的话语也安慰我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对那些人在天国心在世界的基督徒这样说，上帝的儿女们啊，快去上帝的葡萄园里工作，就是在教会里面工作，在教会的话，在基督的话语里面生活，去跟随基督，去使万民做基督徒，去施洗，去教导他们遵循基督的话语，基督就常与你们同在。国家的主人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资本家，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自由的经济理论，国家的主人应该是上帝。以上帝为上帝的国才是有福的国，不是懒惰的工人，也不是为富不仁的富人，唯有上帝才为了罪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性命，他打开自己的身体，倾倒而下的赦免、生命和恩典的福气，让我们无法躲藏。所以，你不要小看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之中的作用，你不要在这乱世之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不要在短暂的世事之中失去了永远。如果没有上帝话语的浇灌，我们的生命又如何在上帝的恩典之中成长呢？看啊，上帝的儿子已经来了，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他的罪中已经，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罪中杀了他，我们已经得了上帝的产业，我们的罪已经被他的血所洗净了，我们被接纳成为了他的儿女，我们就是他所爱的葡萄园，以色列的家。主耶稣早已经颁布大使命，吩咐我们去他的葡萄园里面工作，去建设他的家。其实这一切你都已经看到，是上帝自己在流汗流血建成的，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但是现在上帝邀请你一同参与，一同努力。上帝的儿女们啊，不要再在世界懈怠懒惰，不要再绞尽脑汁想什么办法才可以去弥补这个已经是千疮百孔的世界了。我们只要努力的建设教会天国，就是在更新世界，就是在做正确的奉献。 在这个乱世里面传扬天国的福音，就是在指引我们身边的人步入真理的正道，让世界上的人去互丢鱼蟹吧，任凭他们，他们是瞎眼领路的，都要掉到粪坑里面，而你是使人和睦的上帝的儿子，忠心的教导世人遵守基督的吩咐，直到最后一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